1990年初在大学的时候信主，我是念马克思主义，念政治学的。那我那个时候我的毕业证书上的院长签名是这个李克强。那个就是，所以过去这些年常常有一些别人常常问我说，你在国内服侍遇到麻烦了吗？当然有，会有很多的互动，我称之为是有的时候不好的经历，有的时候是很我觉得还健康，我称之为健康的互动。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别人说这个对我很不客气的时候，我就给他说，你得尊重我，我是李克强总理的学生。那我们2004年在神学院毕业之后，然后回国，所以我跟我太太呢结婚有18年，我们有一个9岁的女儿。所以今天在主日学的时间，这个就是我太太，她也会给大家就是讲这个就是在恩典当中哈，养儿育女这样子的这个课程。她在国内开，在很多地方开这个就是这个工作坊。那我们在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就先一起有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主日把我们聚集在你的殿里面。主，我特别为底特律这一片的这些的弟兄姐妹，这些寻求你道的你的百姓，向主献上感恩。特别求主你施恩在我们中间，更深的用你自己的道来吸引我们众人的心。也愿主自己在这个主日，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主啊我们灵魂当中的需要，承认我们灵魂当中的残破。说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需要你自己的道。主啊，就再次的求你，主啊，真的是按照你的信实，用你的道来喂养我们，不论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让我们都一同的被你所造就，再次的被你的恩典所扶持。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严弟兄带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的3章的就是这一段耶稣受洗的经文，我相信每一个读过圣经的人都非常的熟悉。讲到耶稣在约旦河里边去受施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说，我都应该到你这里来的，你怎么会到我这里来？耶稣说，你暂且许我。然后受洗之后，就是这个天开了，然后有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可能对基督徒来说，就讲的是哦，这是就是讲耶稣这个就是这个很顺服，所以你看这个上帝喜悦他的就是这个顺服。可能对于如果你是今天是第一次在这个就是教会当中，你可能会听到的时候觉得说，哎呦，天开了，这些东西太玄妙了，就是这个搞不懂。但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如果我们放回到当初的最早的这一群的犹太的读者的时候，那里面的充满的是革命性的信息。我相信这个信息同样的今天可以对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挣扎当中的人，这样的信息可以来激励我们。在马太福音讲到了就是耶稣的这一个的卑微的出生，你会看到耶稣整个圣经对耶稣的记述，可以说是用文学的手法来说就是叫白描，就是毫无修饰的，没有那个神话的色彩。但是在那样的真实当中，作者要传递一个了不起的信息，就是不断的要显明耶稣他是王，显明他耶稣他真正的身份。所以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部分的前面，就是透过施洗约翰来做了一个证人，他是王。今天是透过圣灵和父神的口来说他是我的儿子。在下一部分的经文，就是撒旦做了一个污点证人来见证他的身份，就是这一位被显明出来的，就是这一位，他是那位不断被显明的君王。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一起的就是聚焦在这个天上的声音。这个天上的声音对当时的百姓听到的时候是具有巨大的冲击性的。这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马太透过这一里的经文开始向当时的百姓来宣告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宣告。你知道这样子的宣告是足以今天我们听到的时候，你知道 在我们东方人的背景当中，我们都把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说哦，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有神性，所以我们当我们听到说哦，神的儿子，只不过是表明说哦，这个人稍微的跟这个就是身上带了点仙气，带了点神气一样的。但是放在犹太的那个背景当中的时候，这是神的儿子，就是足以让这个犹太人这个就是这个生气愤怒到一个地步，要把耶稣给杀掉的。儿子，我们今天想到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被罪扭曲，我们的文化被罪扭曲，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儿子的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儿子在这个天地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比如说我们问中国人，你说这个就是这个想到儿子你想到什么，人们都说养儿防老，或者儿子是在外面受了气之后回到家里面就是这个踢他一脚，可能在美国可能不允许这个就是踢儿子，可能就是这个就是踢猫 和狗，哦，猫和狗也不能踢哈，有动物保护哈。那但是你知道，当创世纪，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创世纪说，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个地方是他所造出来的人是上帝的儿子，那个儿子的意义是什么？他要反映那位看不见的父的形象。那个儿子，他是要治理他的父的国。那个儿子是要代表他的父亲在这个地上去彰显那个看不见的父的荣耀。所以那一个儿子是意味着他生命当中要彰显他父的尊贵，他父的那一个说不出来的那一个的荣耀，而且要完成那个父所托付给他的那个使命。但是这个儿子呢，因着人在伊甸园的犯罪，这个儿子没有能够活出来，没有活出这个儿子的形象。但是上帝呢，没有放弃人，所以接下来你会看到上帝拣选的人，你会看到从那个地方开始，整个人类，赛特以洛斯的后裔，该隐的后裔，而上帝所拣选的属于他的百姓，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个记号。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这里说，从那时起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从那个地方开始，有一群人，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不以自己为标准，他们以上帝为标准，他们不以自己为自己生命的中心，他们以上帝为他们生命的中心，他们不以自己为生命的喜乐的源头，他们以上帝为他们喜乐的源头，他们生命中有一个记号，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上帝不断地拣选的这群人一直的延续，当上帝拣选以色列，上帝称以色列为他的儿子。所以一当上帝拣选以色列的时候，是让他们，要让他们，上帝给他们应许说，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他，而你呢要成为万民的祝福。但是以色列呢，没有能够活出这一个儿子的形象，没有能够活出这一个真儿子应该活出的那个的位分。所以以至于在先知书里面，先知不断的就是感叹说，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被在上帝面前被赶逐了。但是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在漫长的这个历史的这个长河当中，在按照上帝所命定的时间，有一个声音当临到的时候，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声音。上帝指着耶稣说，看，这是我的儿子。你知道耶稣他是在永恒当中，他就是上帝的儿子。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耶稣他在永恒当中是上帝的儿子，而透过这个洗礼，如今上帝显明在众人中间说，看，这是我的儿子。这是一个理当万众瞩目的一个时刻。许许多多的很长时间以来，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但是如今有一个这位耶稣，上帝指着他说：“这是我的儿子。”就是当他说到那个儿子的时候，他指向那个在伊甸园的创造当中那一个反应父的那个荣耀。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荣耀的彰显了出来。耶稣是以一个儿子的身份开始他的侍奉。你知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人很容易说，你看耶稣是这个，就是这个因着他的顺服所以天开了。不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喜悦他，所以天开了。所以耶稣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最后他吃了很多的苦，他吃得苦中苦，最后呢方为人上人，甚至于给他一个荣誉称号叫神的儿子。是在耶稣侍奉的开始，上帝向众人显明说：“这是我的儿子。”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在追寻一个头等重大的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你知道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今天你的工作当中觉得艰难的时候，你都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夫妻关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想说我干嘛还要在这个里面来坚持。当这个时候，当你问说我干嘛要坚持的时候，其实那个跟我是谁有关系。我们中国人，我们一直以来，我们用什么来界定我是谁呢？我们都用外面的职业，我们说哦，这个是张博士、王博士，这个是张处长、王处长。你知道这个，如果你回到国内的话，你到很多公园去，你在公园里面，你都会碰到一堆这个退休了的，找不到自己是谁的这个，就是这个处长。所以以至于有人说，这个就是这个有人这个就是这个这个退了休之后哈，这个就是这个从这个高位上面就是下来哈，就是最后这个要把自己家里面的就是这个每一个房间都要这个是总经理办公室，这个是这个是董事会办公室，这个是这样子的。你知道中国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用外面的那个职分、外面的成就来界定我们是谁。但是除非我们在天地之间找到了一个真正的那个身份，否则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当外面所有的那些都失去的时候，我们到底还剩下什么？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就是这个大家都称之为叫做英雄的项羽。知道项羽最后打败了哈，最后逃到这个乌江边上。乌江边上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自尽了。他自尽之前，大家记得他说什么？他说：“不是天亡我。”不是这个刘邦亡我，是天亡我也。然后还说了一句话：“无颜见江东父老。”你知道，这个当我们用外在的东西来界定我们是谁的时候，最后就是带来的一个文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后果。我们都用外在的东西来界定我们自己，我们也用外在的东西来界定别人。所以当刘邦打胜仗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捧着他，这是我们的英雄。但是他打败之后，无颜见江东父老。你知道以至于我们今天很多父母都会给孩子说，如果你考试不怎么样，如果你不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你不能不要回来见我。你知道我们都是在用外面的东西在界定我们自己是谁，这是一个很可悲的景象。去年有一个很多人都看的一个电影叫Unbroken， 中文把它翻译成叫做坚不可摧。这个电影是根据一个真实的美国著名的一个奥运的长跑选手改编的。 这个长跑选手的 first name 叫 Louis。 这个片子其实你就会看到，虽然很多人把他这个片子当作是一个信仰的电影，但事实上你可以看到这个片子的导演其实更像中国人，更是被人文主义所影响的，而不是被圣经的思想所塑造的人。这个路易呢，从小的时候他在学校里边被这个就是他的同学欺负，每一次欺负的时候他的哥哥就给他讲 You got to take it, then you will make it。 翻成我们中文是怎么翻呢？我们就会把翻译成打掉你的牙齿你都要把它吞下去，然后呢你就会成就你自己。然后他哥哥带着他来练习跑步，练习跑步的时候每一次他想要放弃，他哥哥就给他说你需要 take it, then you will make it。 他的确后来 make it, 我相信就像我们这里很多人后来拿博士拿各种各样的一样，你都 make it。 他最后 make it, 他成为了奥运的长跑冠军。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成了飞机上面的投弹手，把他飞机失事然后掉在这个海里面，他跟他的另外一个战友在40多天存活下来。这40多天里面他偶尔他会有祷告，他也曾经有过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让我活，上帝啊，如果你让我活下来，我把我一生都给你。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支撑他的那个，他就是想到他哥哥给他说的 Take it, then you will make it。 后来他存活下来之后呢，又成了日本人的战俘。在战俘营里面呢，遇到了一个非常古怪的一个战俘营的长官，心理变态的一个，想要不停地折磨他的，尤其知道他又是奥运的冠军，所以又不停地要折腾他。这一个长官叫做鸟人，或者叫老鸟。那每一次当他受到人都不能够忍受的那个羞辱的时候，他想到他哥哥的那个 Take it, then make it。 然后最后他在集中营当中活下来了。但电影的最后的时候讲到说，他80年代回到这个就是这个日本，然后向这些的战俘，这个就是当时曾经伤害过他的人来宣告就是他的赦免。但是事实上整个这个电影所讲的这一个路易的故事不是完整的版本的他的故事。如果只是按照好莱坞电影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我们中国人都是你 take it, then you will make it。 换成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叫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什么，方为人上人。但是很遗憾的是，你会发现吃得苦中苦之后，我们最后成为的不是人上人，我们成为的是不是人。那路易电影里面是讲到他这样，但是真实的这个路易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真实的路易的故事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他幸存回到美国之后，那个战争给他的巨大的那个心灵的创伤，就是在那个地方他一直支撑他的那个你要 take it, make it 那一个的精神资源没有办法再帮助他。所以在那个里面他很多次的晚上做噩梦，他想到他对那个长官那个鸟人的那个仇恨，很多次在梦中他想把那个就是那个鸟人给杀掉。有一天晚上他做梦，梦见他回到了日本，梦见他卡在这个就是这个鸟人的脖子上，要把这个鸟人给杀掉。但是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突然醒了，他发现他卡在他怀孕的太太的脖子上，那是像地狱般的生活。他太太当时实在受不了了，而他太太提出要离婚，快要在离婚的时候，后来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布道家到他们那座城市当中开布道会，这个布道家就是葛培尼牧师。去的时候他太太就被朋友带去了，在那个布道会当中他经历到了悔改重生，经历到了把自己生命的主权 交给耶稣基督。他经历到，他太太经历到了生命的改变，经历到了有不是靠自己 take it make it， 而是从上面来的恩典在你的里面掌权。所以后来他太太也让他要去，他心想说：“嘿，因为婚姻是那样子的，就去吧。”结果当时坐在那底下那里的时候，他里面不停地跟上帝辩论，他不停地跟上帝辩论说：“我生命当中经历那么多艰难的东西，到底是为什么？”但是很奇妙的，上帝的恩典抓住他，他在葛培里的布道会当中经历悔改，经历圣灵的内住，那个里面给了他从上面来的恩典，让他知道自己里面有一个身份，就是儿子的身份。那才给了他后面的那个力量，带来了夫妻关系当中的重建，带来了后来他成为传道人，后来80年代他回到日本，去向当时伤害过他的人宣告赦免。知道如果我们生命当中的我是谁，不是由上帝的圣灵把他的那个儿子的那个生命内住在我们里面，可以说所有今天的这样子的关系都不可能长远。所以我们今天想要靠自己的 take it make it 都不可能长久，不可能有真正里面的那个儿子的自由。耶稣从他的一开始，耶稣不是在侍奉了一生之后，最后人们说：“哦，这真是一个忠心的。”所以呢，最后给他一个荣誉称号，叫上帝的儿子。不是，耶稣是原本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在永恒当中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是以一个儿子的身份开始他的侍奉。一个儿子的身份意味着什么？一个儿子的身份意味着他是自由的。儿子的身份意味着说，由他父的一切的丰富，一切的那个主权，他可以来支取那个恩典。我前些日子有一天跟我女儿有一场对话，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她帮着家里面做点事的时候，有时候给她3毛钱，有时候给她5毛钱。有一天我就问她：“哎，我说怎么样？我说如果就是这个不给你钱，这个东西你还做不做？”她说：“当然没问题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是在家里的人。你知道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甚至于很多时候信主信了很多年之后，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光当中的那个心都不是一个儿子的心，仍然是一个奴仆的心。一个儿子的心帮助耶稣基督，他可以俯就下来为他的门徒洗脚，他也可以遭受别人背叛的时候，他仍然可以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不知道他所做的。”一个儿子的心也可以帮他面对那个权贵，面对君王的时候，他可以有勇气来面对。我们何以可以检验我们里面的心到底是儿子的心还是一个仆人的心？我给你一个简单的指标，就是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觉得上帝好像没有答应你的祷告，你那个时候心里面的反应就可以反映是奴仆的心还是儿子的心。奴仆的心会说：“我每一周都在参加聚会，我都在做各种各样的服事，上帝啊，你为什么不答应我这个？”你知道奴仆的心里面，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很像黑社会跟他的保护者之间的关系一样。你知道这个 黑社会收了保护费之后，没有哪一个就交了保护费的人在下一次交保护费之前还想见到这个就是这个黑社会的人。他只有儿子会欢欢喜喜的。所以我们常常都给上帝说，上帝啊，你看我都向你交了保护费。我们随时都在跟上帝记一笔，我今天做了这样是不是应该换来那样。所以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高高低低的时候，我们里面对上帝的愤怒就开始出来。我们里没有那个儿子的那一个满足和喜乐，我们里面没有真正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个以我的父的心为念，以我的父的旨意为满足的那样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在这个主日，我向我们这里会堂当中的各位的弟兄姐妹，不论我们信主多少年，我向你的心来呼吁，回到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是有那个儿子的心吗？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服侍久了之后，特别是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苦毒就会积累。求主帮助我们回到那个儿子的心。耶稣基督他是在永恒当中为儿子，而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被领养成为儿子。这一个这是我的儿子，这一个引文是出自于旧约的诗篇的第二篇，那是著名的君王继位的诗篇。那一个王的儿子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求主帮助我们可以面对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仍然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子。从2004年到现在，我们在国内服侍这些年，有高山有低谷，也有一些艰难的时候，回想起来最艰难的时候其实都在考验我们里面最深的那个身份问题，我到底是谁。我记得我被经常问到的问题是警察有没有找你，警察当然找我很多，但是我记得第一次找我的时候，哦，我心里是这个就是这个很惧怕，因为从来没面对过，从来没面对过的东西，你就觉得前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在那一天的时候，记得太太跟我一起祷告，后来在我们那座城市当中几个蛮亲近的同工一起，几个传道人一起祷告，在祷告当中神真的把那个属天的平安赐在我们里面，那个平安就是儿子的平安。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要鼓励大家的第一个就是人生当中最头等重大的问题，我是谁的问题。如果你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给主的，你要向主祷告，求主的圣灵给你一个那个儿子的心。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说，说上帝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换言之说，上帝给我们那个儿子的身份，给我们人生最荣耀的一个人生成长的目标是什么？就是长成他儿子的样式。如对基督徒来说， 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意识到最重要的是在我们里面那个儿子的生命，并且我们生命的目标是要长成那个儿子的样式，那可以说我们还没有进入真正的信仰。如果对于好多来到教会开始在寻求的，你如果目前在寻求的说，我哪个方面有这样的问题，有那个方面的问题，我需要帮助，但是我要在这个主日我要鼓励你，生命当中最奇妙最改变生命的事，你开始在上帝面前的寻求我是谁这一个问题。对基督徒来说，就是我们是谁呢？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接下来上帝说，指着耶稣说，这是我的儿子，而且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知道这个我的，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宣告。我们在座的，我们当中有孩子的，比如说你的孩子几岁，今天很乖对吧，你把这个孩子牵着的时候，你都很高兴的给我们介绍说，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女儿。但是到青少年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反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对我的就不敢确认了对吧。有的时候做妈妈的甚至说，这像我生出来的吗？但是当上帝指着这位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一个亲密的上帝跟他儿子之间的关系。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信仰很多时候我们太以自己为中心，但是圣经的信仰从来不是从我们开始的，圣经的信仰是从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的美好的团契开始的。所以换言之是说，那一个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原本是自我满足的，他们是一个完满的一个团契。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到如果我们不到上帝面前去，上帝好孤单啊，上帝好可怜啊，但是我们忘掉了上帝他进入到这个世界就原本是打破他的完满，他是进入到残缺当中，进入到有限当中。所以最首要的问题不是上帝需要我们，是我们的生命需要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要你想一想这一个事实，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上帝要开始拯救罪人的工作，这个伟不伟大，艰不艰难？在创世以前，上帝要开始创造这个世界，这个工作伟不伟大，艰不艰难？但是从哪里开始呢？从美好的那个关系开始，从三圣父圣子圣灵的那个美善的那个关系开始。但是我们今天受到的教导是什么？我们今天的文化告诉我们的是，你如果要成功，你要把你的关系，你要把你的情感收起来，你要成为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你才能存在。这个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人变成了人上人之后，最后就不是人了。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讲说，他的这个教会当中有一个会友，他的母亲是一个单亲的母亲，就从小就给他的孩子讲说，你要努力，你要努力，你努力之后你就会成功。后来他的儿子就从小就被他教导，就是努力努力努力，但是长大之后真的很成功，但是跟这个母亲没有任何的关系。后来这个母亲非常受伤，但是他从小就教导他的儿子，你要努力努力努力，但是儿子说，我也就靠着我自己努力努力，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我有什么好感谢你的，我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天地之间的对象可以来感谢。你知道基督教的信仰很重要的 是重新把我们的生命按从我们对于文化里面对我们的那个塑造，过各种各样的人的败坏的思想对我们的塑造当中，要重新带回来，带回到关系在一切的侍奉以先。而这个关系最首要的一个关系是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以色列人曾经在生命当中，上帝是给他们有这样子的关系。当以色列人当他们读到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的时候，那个是多亲密的关系。当他们读到我们是他草场的羊的时候，那是多么亲密的一个关系。但是当他们犯罪离开了上帝，在先知书当中能够听到的就是上帝的咒诅，他们在大地上面飘来飘去，没有根，像浮萍一样的被抛洒在，后来被抛洒在万国当中。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思想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我属于谁，我们的归属感。我们属于谁，我们的归属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会影响我们如何生活。你知道归属感，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在寻找归属感，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归属感不是我们寻找来的，你寻找来寻找去，你找不到归属感的。归属感是从上面给我们的。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记得从小的时候我就想要这个，就是这个，那个时候农村就是要跳出农门嘛，所以我后来到北京上大学，后来这个就是回到成都，后来娶了一个在成都这个大城市的姑娘，然后慢慢的过了一些年，谈吐之间别人看不出，哦，你是在农村里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养过鸡，这个就是这个牵过牛的，好像那些痕迹都没有了。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跟太太两个发生口角的时候，你就那个说，哎呀，这个城市真是没意思，哎呀，我爸就是那个，哪一天我回到我老家，我们家还有一片山，然后我在那里去修个小房子，那个就是这个种点地。你知道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其实对这座城市没有归属感，你一直想要成为城里人，但是你没有归属感。但是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太太那个时候在教会中就服侍教会当中的十几岁的青少年，那个时候很多移民的到这边来之后哈，这些青少年刚开始来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家长都给我们说啊，鼓励这个孩子多那个多学英文吧，你们好好的教教他们。但是很快孩子就不想跟这个就是大人说英文了，为什么？因为他想要找他的归属感，新的那个归属感，他想要成为美国人。但是你知道很多人都拼命的想要成为美国人，想要到四五十岁之后呢，最后发现放弃了，发现自己甚至于所有的谈吐，所有的饮食，所有的穿着，这些好像都像个美国人了，但是发现自己里面那个最深的那个归属感还是没有。我要告诉你归属感是怎么来的，归属感不是靠我们自己找到的，不是由下而上的，归属感是由上而下赐给我们的。当上帝指着耶稣说这是我的时候，这是一个属天的保证。上帝在耶稣侍奉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这是我的爱子，这是一个从上面来所赐的不改变的归属感。我很长时间我都想要成为城里人，但是直到在我的生命当中开始领受到了服侍的那个意向，开始说用今天美国的一个牧师这个提姆泰凯勒的话来说的话，他说城市和农村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农村呢就是这个树比人多的地方，城市呢就是人比树多的地方。他说既然你我都相信 上帝在他的这个永恒当中，他最看重的是他所救赎的灵魂，救赎的人。那么上帝的圣灵要把一个心要放在我们里面，就是对人的灵魂的爱，对人的生命的爱。直到我在那座城市当中住了那么久，直到我开始说，这座城市当中有上帝所爱的百姓，这座城市当中有上帝要呼召我去服侍的人群，那个里面的时候，上帝把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在我归属于上帝之下，上帝赐给了我。你知道，我们在生活在美国的人都想要找归属感，融入主流，融入这个就是这个美国社会。但是，直到哪一刻，那个归属感会真正的临到我们？当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语言一同敬拜的时候，你看到上帝的灵在我们中间把各种各样的人的出生、人的教育背景、人的各种各样这些打破的时候，上帝把那个属天的归属感给了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他的。知道归属感这件事是跟我们人生的使命连在一起的。在我们当然我们都可以说我们信主的人是属于上帝的，但是上帝一定把我们放在具体的社群、具体的教会、具体的一个家庭当中、具体的一座城市当中，让我们在这里面来服侍他。基督徒我们常常会说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是在地犹如在天，但是我会说更好的一个说法是我们是既在地又在天。我们既属于那个天上的那个永恒，上帝也具体的把在地上的地方的教会，把我们所服侍的家庭，把社群，把 neighborhood， 把城市，把国家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在回应这样的责任当中去越来越深的找到我们的归属感。我的老家他们最近建了一座主题公园，叫做天府农耕。那个公园很有意思，他们圈了很大的一片地，有小桥流水，但是呢还有很多地，这里种着这个高粱，这里种着玉米，这里种着什么蔬菜瓜果。所以呢你走进这个地，就是这一个主题公园之后是看什么呢？就是看农业的各种各样的这些。那你知道这个公园它会招工人吗？招的工人呢也都是招的周围的农民。我可以想象这样子的对话，对话就是听说你最近被招进那个主题公园里面去了。是，我在那里面工作。你在那里干什么？我在里面种地。说了半天你还是农民啊？不，我是在主题公园里面种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你知道我们信了主之后的人，神没有把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信一个就提一个，对吧？如果信一个提一个，我们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如果做布道会啊这些的时候，就那就那个场面就欢乐了，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信一个就是提一个，信一个提一个。主没有，他把我们继续放在这个地上，有很多责任要去担当，有上帝托付的那个使命要去担当。但是我们不一样的是什么？你可能还是那个老师，但是你可不可以像那个主题公园的农民说，我是在那个主题公园当农民，说我今天是为上帝的荣耀在做老师，我是为上帝的荣耀在做工程师，我是为上帝的荣耀在教会当中服侍。前些日子我有一个教会当中的会友来找我谈，30多岁的人，他突然失业了。他是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他觉得他找了很多的工作，高不成低不就。然后呢他给我发出了一句感叹，他说看来我的问题就是我没找到人生的意向。我就给他讲， 所谓寻求我个人人生的意向，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合乎圣经的。你遍查基督教的古典的思想、古典的信仰，从来没有谈过说寻求我个人人生的意向。过去这100年以来，出了那么多的是关于如何寻求你人生的意向，包括什么什么的，这个就是12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各种各样的恩赐的测试，从来没有像当代这么多的这些的书，但是从来没有过时代的基督徒像今天这么困惑。为什么？因为意向从来就不关乎到个人，意向就从来就不关乎到我。如果我们不了解上帝的国度，如果我们不了解上帝他的心意，那个我的意向不过是变成了另外的一个偶像。所以我后来我给这一位弟兄讲，我说与其你在那里讲说我的意向，我说我鼓励你不如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你想想你人生的责任。我问他说你的父母是不是需要你照顾啊？对。我说你的教会是不是 有你要服侍的啊？对。那我说过去可能给你很高的薪水的工作，很高的职位的工作，我说现在给你一个比较低的，但是亲手劳力做正经事，我说你愿不愿意？他说我在来之前怎么都不愿意，我怎么还能够放得下来呢？那一天过了之后，后来过了2个礼拜，他给我发个信息，他说我找到了。我说找到了什么？他说超过我所求所想。我说对啊，我说你看神常常就要在我们心里，就是看我们这里面哈有没有就是这个过这一关。你知道每一个人当我们遇到很多的情形的时候，我们都想要逃。在教会生活中也是，侍奉一段时间觉得不太开心，有的时候我们想要逃。在婚姻当中有的时候想逃，但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要转向，让我们要开始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就是在所有的就是这一些的艰难当中，到底上帝更深的让我们来思考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上帝在这里面要怎么样子的练就造就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他儿子的样式。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属于谁，我们的归属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从我是谁到我的归属感会影响我们今天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的次序，会影响到我们今天如何生活。有一句诗非常的有名，叫生活在别处。许许多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我们人生最好的境界是生活在别处。每个人的头脑当中都有各种各样的期待，等我的孩子大学毕业之后我要去环游全世界，等我退休之后我在海边有一个房子我要怎么样，等我怎么怎么样之后我要怎么样。在这个主日我要和你彼此的劝勉，我要告诉你这一个生活在别处的思想不合乎圣经。在这个生活在别处的这种期待当中消耗掉了许许多多人的精力，但是上帝要帮助我们来回应我们生命当中的具体的责任。上帝在那个里面会不断的加添力量给我们，不断的装备我们，会把那个不断的那个恩典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要求主祝福每一位，虽然我很希望每一位为中国祷告，我也当然我也期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回到中国去服侍，但是我同样也要鼓励大家，我们生活在底特律， 我们对这座城市的爱，我们对这座城市的委身，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归属于谁，这个会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你知道有一个清教徒的牧师哈，他这样子来讲，他说一个孩子，你知道孩子常常被各种各样的不健康的胃口给辖制，他说这个孩子不健康的那个胃口怎么样子可以得以调整，除非是他被更成熟的胃口所取代。慢慢的呢，孩子长大，这个孩子到青年人会崇拜一些感官的一些的欢愉，而很多对感官崇拜的青年人后来放弃感官的欢愉呢，这个清教徒牧师观察说，他说因为对财富的膜拜占了上风，财富的膜拜呢又会驱动他们开始呢不再喜欢那些感官的欢愉，然后再后来呢，感官的欢金钱的追逐也不再能满足他，很多人追求意识形态，追名逐利，追求道德的优越感，但是他说所有的这些的追逐不断的改变，但是人的欲望永远不可能被克服，而要除去人对某个事物的人心对某个事物的欲望，只有通过一种全新的力量把旧的欲望驱逐出去，信仰耶稣基督，把自己委身给一群上帝的儿女，求圣灵来浇灌我们，只有这时，他继续写道，他说只有这时神圣的大爱掌管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才能从各种欲望的辖制当中得释放，而且也只有这种释放才是人生当中真实可能实现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仅仅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是不够的，仅仅意识到那些转瞬即逝的享乐是不够的，仅仅明白我们自己的愚蠢和有限是不够的，我们要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让他不断的把那个十字架的那个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不断的让那个儿子的那个心，在那个儿子的心灵当中的那个自由和恩典在我们里面长起来。这是今天下午我要和大家一同思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属于谁。第三个问题，因为看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特别的讲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当他们听到这一声宣告的时候，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宣告，因为以色列他们听了很长的时间上帝对他们的审判，以色列人听了很长的时间上帝对他们的咒诅，但是如今上帝指着这位耶稣说，这是我所喜悦的。我们每个人头脑当中、思想当中、心灵当中，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我可爱吗？我们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在寻求认可，所以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想要来获得这个世界和别人对我们的认可，比如我们会透过，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姐妹，我要问你，你今天为什么穿得很漂亮？如果你的出发点是说，因为我的上帝是荣耀的上帝，我是他的儿女，因此我要以得体的方式来荣耀他，那这是可喜悦的。如果你说我穿得漂亮是我要向别人表明我是值得爱的，那我必须告诉你，比那个穿得漂亮更本质的是我们里面的贫穷，是我们里面的没有安全感，没有把握。 很多弟兄拼命的努力的工作，我要问你，你为什么努力的工作？如果你说我努力的工作以表明说，哎呀，在我们整个那个县出来的人里面，我就是最厉害的，那我要告诉你，不论你取得多少的成就，但是你的灵魂里面是贫穷的。但是如果你说，因为我的上帝是那位荣耀的上帝，而他给了我恩典，给了我工作的特权，以至于我可以透过工作来荣耀他，那你在那里面来追求卓越，又是可喜悦的。耶稣不是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之后，然后上帝说这是我喜悦的。耶稣说，在耶稣还没有侍奉开始，上帝就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耶稣是因着他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喜悦他。而我们呢，我们在上帝面前之所以被悦纳，不是因着我们的可爱，而恰好相反，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承认说，上帝啊，在我里面没有可爱的，就像罗马书讲的，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都不想寻求上帝，我们都不想追求上帝的荣耀，我们都想追求自己的益处。但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他说我喜悦你。我们已在基督耶稣里面，上帝已经悦纳我们，这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安息的保证。甚至于在人看来我们都没有可夸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在安息在他的里面，直到他在基督里悦纳了我们。直到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特别讲到，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加尔文就在这里就批注到哈，他说这里彰显了基督的温柔，他是好意而柔和的，每一日邀请罪人来就近救恩的盼望。他说这带给我们最甜蜜的安慰，我们不需要惧怕来就近基督，他与我们相遇不是在圣灵可怕的大能中，而是包裹着温柔而慈爱的恩典。上帝邀请我们在基督里面来就近他，每一日可以借着耶稣来亲近他，每一日向我们的心来诉说那美好的福音，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已经悦纳了这一个愿意悔改的罪人。这是不是很美好的事？这是不是生命当中大好的信息？你知道整本的圣经贯穿的有一句话，是上帝描述他跟他百姓的关系，不断的描述的是一半是我是你们的上帝，然后一半是你们是我的子民，或者你们是我的百姓。我要问大家，哪一句在前面？是上帝说我是你们的上帝，你们是我的百姓，哪一句在前面？上帝说我是你们的上帝在前面，对吗？那你知道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宣告。在西乃山上面，当以色列人站在那个西乃山下面的时候，那个上帝是不可亲近的。我们中国人经历到许许多多的可怕的就是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觉得那个上帝是不可亲近的。但是上帝他说我是你们的上帝。那上帝到底是怎么成为我们的上帝？当你看着一个愤怒的，当你看着一个很威严的就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可能顶多可以说，你是很厉害，我是怕你，不过呢，你不是我的，我们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来亲近他。整本圣经就是向我们讲述上帝不断地把他给了我们的过程，那个给我们的过程就让我们真实地看到上帝他成为我们的上帝。他怎么给我们？他 把他自己是谁透过圣经启示给我们，他怎么给我们，他透过屈尊与人立约，而当耶稣基督以婴儿的样式道成肉身的时候，你看着那一个在那个地方毫无保护自我保护能力，你知道看到那个婴儿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去抱一抱他，那是圣经要达到的效果，那是上帝启示要达到的效果，就是上帝真实的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而当上帝他的儿子在这个地上经历许多的生活，他被误解，他被驱逐，面对各种各样的险境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些试探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他说看哪，在这些的经历当中，我与你们同在，你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我都经历过。而当他在十字架上双手张开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完全的一个记号，这个张开就好像是一个拥抱一样，上帝在他的儿子基督里说，我把我自己给了你们，这给了我们一个记号，就是上帝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悦纳了我们，以至于他要把我们的心整个的夺回来，让我们说你活着不要再像一个贫穷的一个仆人，如今活在你里面的是一个尊贵的儿子的心，是有儿子一切的丰盛，你不需要向这个世界拼命的要去证明你值得被爱，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就给了我们一个记号，就是他爱我们爱到底，这个成为我们每一日面对很多挑战的源头。上帝让我们成为靠我们自己不可爱，但是因着基督却成为可爱的，上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一节的经文我刚才已经讲到，前面一半是引自于诗篇的第二篇，而后面一半我所喜悦的，这是引自于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的42章1到3节。如果我们去读那个经文的话，哈，在那里面所描述的就是，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也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所以换言之说，上帝悦纳了我们，上帝说你可爱，你可爱的目的是什么？上帝在基督里悦纳我说我可爱，我可爱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我们做花瓶，而是让我们为他做仆人，让我们为他去侍奉。所以呢，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悦纳了我们，那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欢喜的来尽责任，能够因着这个儿子的这个身份，知道我们已经被悦纳，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来回应我们生命当中的责任，可以欢喜的来像仆人一般的服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最后简要的总结一下今天的在这里面和大家一起思想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谁？求主帮助我们再次的可以在基督里面知道，因着基督我是上帝的儿子。我们这里有姐妹盼望这个，当我们说今天很多女性主义说我们要还要加上女儿，但是你要知道在新约的语境当中，这个儿子是表明他生命当中有继承权的。第二个问题，我属于谁？我们属于上帝，我属于上帝给我的社群，给我的教会，给我的家庭，给我的使命的托付。第三个问题，我可爱吗？ 我们每一天都要回到基督的面前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但是上帝却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着他儿子舍命在十字架，他给我们一个不可改变的记号，就是他悦纳了我们，他看我们为可爱，他看我们为宝贵。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位，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帮助我们来思想你的儿子的身份，思想作为儿子的新的侍奉，特别在这里要为我们这间教会的每一位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有欢然的感恩的那个儿子的侍奉的心。主啊，为这里每一个的会友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你家里的人，我们可以欢然的在你的家中来尽责任，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为我们中间还在慕道的朋友来祷告，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来引领我们，来更新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渴慕更深的认识你，以至于在生命当中真实的经历你，真实的与那位又真又活的主建立一个不改变的关系，继续的施恩赐福我们，引导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彭强牧师的证道。我这个也是有很多思考，因为我准备的经文跟他讲的不是一个，虽然这个主题是一个，后来发现他讲这么一段经文，我说我准备的很长了，所以这就是牧师跟会友的区别。下面是回应诗歌，成为我意向。好，请。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托我过彭强牧师的口，向我们再一次重申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用你儿子的宝血赎回来的那些背弃了你的儿女，是他的宝血赎尽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继续和你和好，和你重新恢复那美好的关系。主啊，祈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激励我们，勉励我们，时时的催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关系是已经恢复了的，这个关系是你儿子的宝血是为代价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通过彭强牧师的口再一次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在我左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参加我们敬拜的朋友？如果有的话，请你自报家门。没有？那有啊，请自我介绍一下，你的姓名还有。好，谢谢你。好，大家欢迎。在我右边有没有第一次参加我们敬拜的朋友？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彼此问安，欢迎我们今天第一次参加我们敬拜的朋友。下面是报告的时间。我们今天的敬拜有两项活动，今天我们敬拜完了还有一项主要的活动，就是母亲节的庆祝，所以大家完了以后休息5到10分钟，请不要走，给小朋友们时间进来，他们已经排练了很长时间，这是个很重要的报告事项，就是我们默祷完了以后，所以尤其是姐妹们不要走，所以这个否则的话这个他们会回家会哭的。然后呢，请大家翻开节目单，我的报告事项一共有4项。那第一项就是第二堂是王欧师母讲座，恩典更新你的养儿育女。然后第二项是因为我们没有今天，因为有这个两堂，所以第二堂就没有主日学了。第三项是5月29号，就是新音乐施工的音乐布道会，在我们那个星期五聚会的时间。然后第四项是6月19到21号是我们的退休会，是海外校园前总干事长苏文峰牧师主讲。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请大家把时间留出来。然后一共有5项代祷的10项，请弟兄姐妹在回家祷告的时候纪念这些代祷10项。请大家一起起立，一起诵读。啊，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小一会儿，等一会儿。休息。 请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诵读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主耶稣再来。阿们。请坐，然后我们休息五分钟，然后由郑国你来主持哈。
就直接插那个 computer 的那个就可以了。
好好好。
然后最好有个音频线，如果可以的话，没有就算了。嗯，因为本来这个有点音乐，对，嗯。哦，好的，好。